姊妹们平安。谢谢魏书静给我们唱这么好的诗歌啊！我想对我们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到底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做我们人生的抉择，它就决定了我们今生生活的品质，也决定了我们在永世里面的价值。人到底这一生要怎么过，过得如何，到底人这一生过得在神的眼中是不是有永恒的价值，就完全在乎我们怎么样子做抉择啊！所以刚才这首诗歌说，胜过做君王，虽然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他说我宁愿有耶稣啊，身上地胜过地上一切的啊，这个荣华富贵和声望啊。我不晓得今天姊妹唱这首歌，你们自己的感觉是什么？你可以说我还没有当到君王啊。君王面对的荣华富贵声望的试探，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啊！如果连我们今天在有限的环境里面，我们都信不过的话，也不要说把我们摆在宝座上啊，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了啊！你看，我们连电视 remote control 在不在你的控制中？在不在？在嘛，就在你的手上嘛，你要关要关就可以关的。可是你发现很多人连个 remote controller 都关不掉啊，坐在电视机前面就被电视捆绑的一个晚上啊。很多人下电脑这个 internet 下不来，上了去就被网住了啊，就被网住了啊。所以我在香港跟年轻人讲说，这个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门徒就撇下网撇下船啊，别的父亲跟随耶稣。我说你们没有外面的网可以撇，至少网络可以撇哈 啊那个愿不愿意为了主更多的时间分别出来，我们好好的来爱主啊。我想这是我们这一生里面其实很多的时间啊，很多的精力，很多的这个情绪，各方面都消耗在一些没有价值不能永存的事上啊。昨天晚上我们有很好的这个题目，弟兄传福音讲到上好的选择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做选择。我不晓得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人，你自己到目前为止你还是觉得你没有办法把自己当基督徒看啊，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从还没信主啊，没有办法当基督徒，后来变成信耶稣了。那我这是因为会影响我怎么讲我今天这堂道哈，所以有没有还自己觉得还不是基督徒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要客气好，让我们看看你。啊，昨天庄园的爸妈举手了，哦，王叔叔举手了，还有没有？其他都是了。啊，那感谢主哈。那我想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让主居首位。我本来年初的计划，我以为我讲到六月底。这个所有让主居首位在生活上事情上可以讲的差不多讲完了哈啊，所以那时候于师母说你确定吗？我说真的，我说我没有那么多好讲，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传道人话匣子一打开来就关不住哈，我还是有这么多题目没讲。就本来七月份要开始讲哥罗西书的，那我后来想一方面这个比较这个 practical application 方面的道还没讲完，另外一方面暑假有孩子们回来的也比较多，所以我想我的信息还是比较偏重在我们生活的事情上哈。那哥罗西书算我欠你们的，我一定会还哈啊，我会找机会还的。那我今天继续讲当主居首位，谈到我们在人生的资源的运用上。我想我们这一辈子就活这么一次，我们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我们先不去讲空气、太阳、日光各方面，那个是大自然的provision 啊，神预备的。我现在就是讲到，就着我们有限的人生啊，就着我们这一生在活着，在地上经过这么几十年，神所有给我们的预备，而让我们怎么样子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而且自己觉得不虚此生的这个人生经历。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运用这些资源？当我们讲到人生资源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钱财，我有多少钱可以花啊？那很多人讲到人生资源的时候，就讲到时间，到底我可以活多久？没有人知道自己可以活多久，到底我有多少年日，我有多少的时间可以供我发挥，供我来用。当我们讲到人生资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想到我的恩赐，我的才干啊，我受的教育，我各方面帮我在世上打拼，能够出人头地，这三方面都是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所以我这三个我将来也都会讲哈，怎么样子在这些我们人 我们能够让主居首位。但是另外两个题目我们平常比较少去想到的，一个是我今天要讲的机会 opportunities。人生其实我们所有的环境都是一个机会。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少讲到的是讲到 relationship 关系。那么当然世界上的人也讲了哈，讲人脉哈，这个可以打通人脉，然后走后门送红包打关系，我就步步高升哈。那我不是讲那些东西啊，我是讲神量给我们的所有的人际关系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善用神量给我们的人际关系，能够在我们这一生也过得 beautiful 啊，过得丰富，过得 fruitful。那今天我要讲机会。机会呢，我们一般人在找人生资源的时候我们把机会都当作是偶尔很特别的我昨天还特别为了这个事情去查字典韦氏大字典里面讲 opportunity 到底它怎么定义，它就是讲到说好像是在我们人生的里面你碰到一个有利的环境，有利的处境，能够帮助你 advance， 帮助你 progress， 帮助你往前，帮助你高升，帮助你成就一些事情。所以机会基本上在字典上的定义它是非常正面的，它是帮助你的。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觉得哎呀时不我与，我这个人的运气不好，我的命运不好，哎呀我都没有像别人那样子有那么好的这个境遇哈。但是我们今天要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的时候，这个 opportunities， 我希望我们听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好像这个要跑100公尺都已经准备好要冲刺了哈就是热血沸腾 Let's get it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对机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积极，一种热情，去珍惜我们人生的机会。我好几年以前看到这个一个文章，写到有一个人，他有一次不晓得是在哪里看到一个雕像那个雕像长得很奇怪，所以就吸引他就过去看那个雕像，那个长头发遮住他的脸，看不出他的脸来，然后有两个很大的翅膀，然后那个雕像底下呢，就这个雕像有一个名字哈，这个作家给他的雕像出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叫做机会为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机会出现的时候，你不太注意到它，你好像不认得它，看不出来是机会。然后呢，他又长了两个翅膀，说到他很容易就飞走了，机会很容易就失去了。错失良机中国话说你一不小心机会就飞掉了，你一不小心机会就浪费掉了，他来的时候你没发现这是机会，而他走的时候是这么容易走掉，所以他那个雕像就叫做机会。那以前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有一个渔夫他是非常认真工作的，从来出去打鱼，纯洁非常尽忠爱家爱孩子的一个这个渔夫他每次这个打完鱼回家的时候，等太太做饭，他就在码头在海边那个岸边就散步那么然后就回家吃饭。他常常在散步的时候，他就在这里计划他的人生在这里计划他的将来他要买房子，他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然后他要存多少钱准备把孩子送到城里面去受更高的教育。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人非常认真而且非常殷勤的一个人，标准的丈夫，很好的一个人。就有一天晚上他在那里走着走着，在那里想他的人生计划他人生美善的时候，他的脚就突然踢到一袋东西那么他就很好奇，那天很黑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一袋里面大概都是小石头什么的所以他就一面在那里想着将来要怎么做怎么做，一面就拿石头往海里面丢一面走呢就这样一面丢。大家有时候看过我们男生很喜欢做这种动作有时候丢一下你们要比这个的话我可以给你们挑战我可以再跳好几下的所以他就一路这样丢散步丢丢等到不晓得是月光出现呢，还是走到一个灯底下的时候，他就很好奇想看看这一袋是什么。哎呀不得了，一看都是宝石一看都是宝石，已经只剩下两三颗了，其他都被他丢到海里面去了。哎呀他就懊悔得不得了。当然我有一次在香港还是在澳洲，我跟他们讲，我说这个例子不完全我说这个例子好像这个忽略了拾金不昧的美德这个捡到就是他的一样。我说我的重点不在拾金不昧，你不要去找漏洞。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重点想说，在我们人生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啊，在我们手中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珍惜，然后我们就丢啊丢啊丢啊，我们已经不知道丢了多少的机会了。等到有一天我们醒悟了，我们发现了，其实已经都来不及，都已经失去了，再也找不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哈，不管今天你是多大的年纪，如果你去回想在你过去到今天为止所有所过过的日子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你后悔的？有没有什么事情就是说如果它重新发生一次的话，你绝对不会那么做，你会换一个态度来做，你会换一种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而且你可能当初做的那个决定你不会再那样子做决定，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你还有这么多人过得这么成功啊，那些没举手的现在举手，让我们看看你是谁。其他的人干嘛？你们发呆了？一定有后悔的。我跟你讲，我有太多的事情值得后悔。我有太多的事情，如果让我重来，我绝对不这么做，我绝对不这么说，我绝对不做这样子的决定。真的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的环境。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讲我们人生的资源哈，就是找到当一个机会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珍惜它，我们充分的利用它，而且我们真正的得到这个环境在我们身上神所命定的那个美意。因为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神的掌权底下，不是经过神的爱、神的主权、神的智慧量过了才临到我们的。但是今天多少的宝石在我们手中，我们一脚踢刺，我们埋怨，我们跟人比较，然后以至于心中不愉快，我们都是在很不舒服的环境里面过了这些的日子。其实如果遵照圣经说的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表示没有一个环境，没有一个遭遇临到我们的时候，神不是带着他的美意的，他不是带着他的祝福隐藏在其中的。所以我就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看人生资源的时候，第一个最重要的其实也是根基的，就是我们对我们环境的态度，对我们今天所有遭遇的态度。所以人生的资源第一件事情，我讲 opportunity，世界上的人对机会的定义是它帮助你进步，帮助你成长，帮助你发达啊，这个好机会。那么是偶发的，不是人天天都在过年，不是天天都中彩券，不是天天都所谓的好运啊。那这是世界上人的观念，但是对神的儿女们，就是天天都是机会，每一件事情都是机会，因为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阿爸阿们。真的，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哈。虽然道理我们懂了，但是做什么，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出声，把我们扭转过来哈。今天早上我们讲，在资源的运用上，第一件事情讲机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背诵的经文，正好以弗所书不久以前我们刚刚读过，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要谨慎行事。愚昧人当向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保罗特别提醒我们在地上怎么过生活啊，其实我们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我们要像智慧人。那么一个智慧人在他身上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什么？保罗底下就讲了哈，其实我们他说要爱惜光阴，这个爱惜光阴啊，我们照着中文字面的了解，就是要爱惜时间。但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哈，所有的机会都在时间里面，所以你爱惜光阴其实就是要掌握住机会，时间过去了，机会就过去了。像高强弟兄上一次在这里做见证，他说他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他儿子生产的那一天，他正在跟人家客户谈生意，从早到晚谈生意，他谈成了很大一笔的生意，他得意的不得了，他完全忘记了儿子正在医院里面生产，所以儿子生出来的时候他不在旁边，这成为他最大的遗憾，所以他现在一直努力想生第二个。机会过去了， 啊，高墙啊，啊是高墙，我刚刚讲高墙了，啊对不起，那个高墙啊，我不晓得高墙要不要升第二个，就是升第三个。但是 anyway 那个机会过去了，你不可能说你再回去只是一次啊，这个来不及了，所以很多的机会过去了，啊很多的伤害造成了。最终姊妹爱惜光阴，所以有一个的翻译叫做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就是把每一个机会要充分的利用，充分的利用。所以我下个礼拜讲时间啊，下个礼拜讲时间，时间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时间之所以重要，因为你们有机会。时间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神在时间的里面，神给我们安排了各样各样美善的机会。但是时间怎么用也很重要。啊，所以有人说，这个人生就是四个 ages 啊，就是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还相信有圣诞老公公的时候，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不相信有圣诞老公公了。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自己扮演圣诞老公公的阶段。第四个阶段呢，就是自己长得像圣诞老公公，就很快就过去了哈。是第一个阶段的证据是吧？你看，你还是啊，我们培明弟兄居然是第一个阶段。Julie Christmas 送他礼物哈。那么第二个阶段已经不相信了，我们都不相信了。好了，第三个阶段已经扮演圣诞老公公了，不少人了哈。那么长得像的就别提了哈。这人生真的很快，四个阶段啪就过去了。我现在已经第四个阶段，从第三翻到第四去了。Anyway， 虽然是要爱惜时间，但是更重要的是抓住机会。所以当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先不管你的经历是如何，也不管你自己相不相信，但是从这位伟大的神的角度，他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临到他的儿女，每一件事情都是他精心设计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是以爱为出发，他是要叫爱他的人能够得到益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智慧的安排。这个你等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当时不明白，甚至当时错怪他，埋怨他，甚至说我不要信你了，这就是我从小长大的过程。我常常怀疑神，我很生气他为什么让我长这个瘤，让我受这个苦。可是等到我们事情经过以后回头看，我们真的是低头敬拜天伟大的计划。如果不是他，这不可能有我的今天，也因为有他让我对明天充满了盼望。所以这种姊妹，我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基督徒，或是你还没信耶稣，我都希望我们早一点能够对神有这样子的信任，能够来相信神爱我们。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哈，这个利用机会上，我们有几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提醒。虽然我在不同的信息里面不同的角度曾经讲过，但是今天我再把它摆在一起，我希望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对我们的处境，对我们的遭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第一件事情在这里讲到，真知道神的上好就是基督， It's the best， 就是 God's best for man， 就是神给人能够预备最好最好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现在最大需要是钱，你需要钱神决定知道，你需要的最大的需要现在是一个好的工作，我现在最大的需要是一个好的配偶，我最大的需要是孩子的健康，我最大的需要可能是我的心情能够愉快。由此这都是我们在人生很短暂的时间里面可能很强烈的需要，但是人里面最大的需要永远是耶稣。当我们真正得到了神给我们上好的祝福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虽然我们外面刚才所讲的这些难处还存在，但是我们的心却安息了，我们却喜乐了，却平安了。这是所有基督徒几乎都可以做的见证，而且应该要有的见证。就能够说有主够了，是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已经拣选主耶稣。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时候，就会怎么样，我们整个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哈。那我们一样会生病，一样会失业啊，一样会碰到不公平的人欺负我们啊，一样会碰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让我们愤怒。可是当我们一转向主，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正常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一切的事情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里面得到的是最宝贵的。
所以当我们的注意力在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追求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一生都还是贫穷的。可是当我们渐渐得到主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说不出来的满足。所以当我每一次祷告，不管是我自己祷告或是旁边的弟兄姊妹祷告，祷告说主耶稣啊，你永远是我们最深的满足，是我们里面真正的平安，哎呀，我里面就忍不住要阿们。真的是，虽然那个时候可能有很多的难处，可是讲到这个的时候，心深渊跟深渊响应，真的是唯有耶稣，永远是耶稣，他是我们心里面最大的喜乐。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神借着摩西，借着耶利米责备神的百姓，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这是第一件恶事，离弃的事，不相信他。第二件事情是为自己凿出那破住不能蓄水的池子，就是你为自己凿一个池子，要自己来装水，要装自己的快乐进去，但是它却是一个破旧不能够蓄水的池子，你装多少都漏掉的，你装多少都漏掉，那不仅仅找到你今生里面不会有真正的满足，而且在神的眼中这是恶事，得罪神的事情，因为我们离弃了他，我们为自己凿出的池子。中间有一个故事，大概是在法国还是在哪里发生的哈？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啊，那么他有一个嗜好，他就是喜欢收藏古董啊，就是那种名画，各种的名画啊，所以他家里面最大的产业就是最有名的名画，很多名画都在他家。这个人呢，他这个妻子啊，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就跟他的独生的儿子两个人一起啊，带着独生的儿子长大。那么这个没想到，这个独生的儿子是成为他整个的心最爱的一个儿子啊，结果在他大概十来岁出头的时候，儿子也得了一个重病，结果也死掉了。所以这个非常有钱的人，他就过得非常孤单的生活，他非常想念他的儿子。就在他晚年他要走之前，全世界的这些古董名画收藏家全部的眼睛都盯着他家的产业啊，因为太多这个世界上这个一级的这个画都在他家里面，就大家都想要来。那么结果在他死掉以后呢，他的律师啊就开始拍卖他家里面的这些东西啊，这个遗产里面这种名画，世界各地的收藏家都涌起到这个会场来。那么那天就在这个拍卖的会场里面呢，啊，这个律师就照着他的遗嘱，然后就开始做事情。他第一件事情，他说我们需要先拍卖的一幅画是根据死者的要求啊，那么就第一幅画呢，就是他儿子的画像啊，很普通的一个画像，他的儿子没有一个人有兴趣，因为那个都不是名家做的，只是一个普通人的素描像。那么在那边照钱的时候，没有人出来啊，只有一个很老很老的他家的老管家啊。啊，就因为也是从小看着这个孩子长大，他心里面也是想念这个孩子啊，所以他们这个钱也卖得不贵，他还支得起。所以他没有想到居然会拍卖他这个少主人的像，而且这么便宜哈，只是他可以支付得起的。就所有其他的收藏家通通没兴趣，就他就买了。买下来以后，没有想到这个律师在上面接着就敲，他说所有的拍卖到此结束。大家都吓坏了，到底怎么回事？他就把他的遗嘱念出来，这个很有钱的人，这个伟大的收藏家，他的遗嘱里面他说，任何人买了我儿子的画像，我所有收藏的东西全部归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那个拍卖就结束了。哎呀，很多人都后悔得不得了，那个可能只不过100法郎都可以买下来的一个小画，跟这些几百万上千万的这些东西怎么比呢？啊，但是大家懊悔都来不及。也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神其实要把他的祝福给我们。我们以为是这个，我们喜欢那个，我们觉得这幅画啊，这个梵谷的画才是我要的，哦、啊，这个米开朗基罗的画才是我要的。我们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追求。哎呀，我要追求学位，有的要追求权，有的要追求名，有的追求学术，我们都有自己的追求。但是其实在这一切的追求里面，神要我们在乎的是我们跟他儿子的关系，到底我们得着了他的儿子没有。 就今天在我们所有的遭遇里面，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我要追求一个真善美的人生，我要追求一个成功的学位啊，这个postdoc， 我要追求什么什么什么，在一切的追求里面，如果没有神的儿子在其中，通通在神的眼中，我们都失去了神最好的祝福。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的。换句话说，是好的不得了，你什么都没想过，不要说你没看过，你什么都没想过。所以我真的希望在座的这个福音朋友哈，尤其我刚才看到举手的都是长辈哈，都是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的父母亲啊，我就希望你们在人生里面已经有这么多的阅历经历之后啊，能够在年长的时候一定要认识这个伟大的神啊，他实在不是只是把一个宗教的信仰啊，一些做人的道理给我们，做人的道理我们都听太多了。东方已经有太多好的了啊，我们不需要再多一套西方的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的其实不是这些，神要给我们的乃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的心连想都没想过。那这个礼物到底是什么？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就是圣经上我刚才所说的，神的上好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能够给我们最好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有一个年长的弟兄曾经讲过，当你去神面前祷告，好说主啊，求你给我这个，求你给我那个，神会说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了，所有的都已经在我的儿子里面通通给你了。神是批发商，神不是零售商，不是我要这个就跟谁要，我要那个就跟谁要。神是一次完全而且永远的，把他所有最上好的祝福，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本身一切的丰富，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弟兄姊妹，要感谢神的，真的要感谢神的。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些，我觉得用世界上的例子来讲都已经太俗气了。都在，住在你的里面，住在我的里面，这是我们人生最丰富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件事。第二件事情，神要给的是他的儿子。那么他怎么给呢？当然借着我们听福音信耶稣，对不对？那这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很特殊的经历。但是神要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借着一切所有的环境，所有的受造之物都 work together， 他们互相效力来叫我们得到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讲到说，要看见这句话哈，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哎呀，弟兄姊妹，这句话太宝贵了。没有一个遭遇，没有一个日子，没有一个环境，神的儿子不在其中的。如果我们真有这样子的信心，真有这样子的看见，弟兄姊妹，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说，一个人如果这句话对他来说不是道理哈，我想我们已经看都看惯了。我常常讲说，这句话如果真亮在我们心中的话，这个人绝对是积极的。整个的人生，整个的心情，整个的细胞都沸腾，知道原来基督在一切，所有的事情我都要跟基督发生关系。这就是斯派克弟兄说的，你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就是大事。我连我怎么样子度过我这一次的感冒，虽然对人来说是很不舒服的，又发烧又流鼻涕又头痛啊，这个天天精神不好，一样可以经历基督的。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老板把一个工作很好的工作给我们，但是要叫我们把命给卖进去，早晚要加班，一天到晚要出差啊，然后我们要天天在这个整个的心里要放到公司里面，用什么？你到底怎么面对这个环境？基督也在其中，我们怎么做这个抉择？怎么样子在主的里面做正确的抉择？我们要不要搬家？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接哪个服事，因为什么呀，基督真的是在一切的里面。当我们这个人真的有一个很清楚的标杆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整个的心都向着他去，你那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今天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忙到一个地步哈，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啊。这个听说从前有一个就是1937年拿到化学诺贝尔奖的一个人叫 Harold Urey 哈，他活了98岁。那这个人拿到诺贝尔奖的时候，他这个人的脑筋也是一整天都在想事情。他说他有一天走在马路上，碰到另外一个教授，两个就在聊天。聊完天以后要走的时候，他就突然把那个教授再留下来。他说：“你刚刚跟我碰面的时候，我是从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走，你知道吗？”他说：“那个方向啊。”他说：“哦，那表示我已经吃过午饭。”你说这人忙到一个地步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中国的这个李远哲在伯克利，他不是拿了这个诺贝尔奖吗？他有一天晚上也是大概1点钟回家，然后呢？碰到一个 stop sign， 他就停下来，然后就在那边一直等绿灯啊，等了一个多钟头才 find out 说原来是 stop sign， 然后他又开了啊。那很多人都是干这种事情。那个赫胥黎有一次到这个爱尔兰去演讲，他一看时间已经晚了哈，那个火车误点还是什么，所以他下了车以后就跳上一个马车，就跟那个马车夫说：“快，我已经迟到了。”啊，那个马车夫就在马一边哈，这个。马就开始奔驰，奔驰了一段时间以后，赫胥黎突然想起来，他说：“你知不知道我要去哪里？”那么马车夫说 ：“I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哈，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的马车现在跑得很快，因为他知道他啪啪快嘛，所以他就快了。但是去哪里不知道，因为人没告诉他。因此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就忙东忙西忙着，我们会觉得没有空去搞信仰的问题。哎呀，我没有空去在主的面前追求主去祷告。但是我们的人生忙到一个地步就是盲目，忙到一个地步就是茫茫然，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但是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真的有一个很清楚的标杆的时候，知道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整个的心是一个很清楚的标杆，就是我这个环境在我手中经过的时候，我一定要得到基督。我如果得不到基督，我心里面有一个绝对的不满足。所以大家都在受苦，很多人白白受苦，但是很多人受苦以后，他生命丰富了，他跟神的关系更亲了，他在主的面前信心更增长，他在难处中他的勇气，他的应对能力比从前更增加了，都是一模一样的环境。但是因为人对神的态度不一样，看见不一样，回应不一样，就带下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就跟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在教会里面读这个《数天道路的先锋》的时候，讲到以色列摩西打发12个探子出去，都是各个支派的领袖，都是领袖。到迦南地看到的仇敌一模一样，都是亚纳族的族人。他们所信的神，神所给的应许也通通都一样，什么都是一样，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信心的回应不一样，所以带回来的结果给人的影响，到最后自己的下场就是完全的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讲环境，讲 opportunity， 还先不是讲说到底我们得到了怎样的 opportunities， 而是我们到底怎样去回应，用什么态度去回应我们碰到的机会，而我们最后借着这个环境，我们到底成就的什么。这个才是 key point， 这个才是 key point。 很多人也很穷，穷得不得了，一辈子穷。但是你看华德迪斯奈，当他在穷的时候，他自己穷到一个地步，他住的地方就在 garage 里面哈，他在 garage 里面画图，他连个办公室都没有，他常常在那边画，那个房子又烂又旧，最近朋友那个小老鼠就在他前面桌子上跑过去啊，所以他在那画图的时候就看着小老鼠跑过去。后来有一天，他就突然有个灵感 ，Mickey Mouse， 这个 Mickey Mouse 就是在他最穷的时候出现的。那这是世界上的人，在他穷的时候，他里面出来的一些 idea， 他去应对，他不甘于被打倒，他在里面找出一条出路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们，我们是一定有出路，而且不是只有在特殊环境的时候，是在我们每一天的遭遇，连最平凡的遭遇里面都有。就如果我们看见这件事的话， 我们就决定决定不可以去忽略我们生活中任何的小事。这就是我们第二个阶段要讲的，你不光是有一个清楚正确而且上好的标杆，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积极的追求，而且不停止我们的长进。所以保罗才劝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很多的时间被我们浪费。爱惜光阴有两个翻译啊，像达比弟兄听见时大概都讲 redeeming the time 啊，就是我们被蝗虫马蚱吞吃的时间，我们要把它给赎回来。什么叫赎呢？ redeeming 就是已经被掳去了，被抢走了，我现在花代价把它给赎回来。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如果我们好好成长，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好好过日子的话，我们绝对不会到今天还这么软弱的。在同样的问题里面一再失败，一再失败，同样的环境发生，我们就一定发脾气；同样的试探发生，我们就一定跌倒。在西尔山绕行一圈、两圈、三圈，弟兄姊妹，这不是神教我们过的日子了。你不能够说从前是这样，到今天还是这样。一定要长进的，一定要长进的。七二三的绕行就是你绕来绕去还是在同样地方，你以为你在走路，但是实际上走了一下又回来了，走了一下又回来了，根本没有真正的进步。所以我以前很喜欢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有一个伟大的雕刻家啊，人家每次问他最得意的成就是什么的时候，他都说是这一座或那一座啊。等到他炉火纯青越来越成熟老练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最得意的著作是哪一座，他永远都说 My next one， 我的下一座。这是一个追求进步的人，这是一个永远不停止成长的人。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不甘心说这样的环境再来的时候我还是一样失败，我还是一样在试探中被捆绑，我还是一样在主的面前做错的决定。要不甘心，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看见异象看见机会的时候，每一个环境都是帮助我进步的。我今天要比昨天更进步，我这次带诗歌要比上一次更进步。所以你发现很多人带聚会，很多人的服侍，很多人带小组查经，大家再去同样水平，没长进，一个月才轮到一次，为什么不进步呢？所以当时呢，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把一个积极的心赐给我们，我一定要追求长进，我不甘心我还是一样的。我常常讲一句话，我们这个人不是在进步就是在退步。那我想问弟兄姊妹，你自己觉得你最近是在进步吗？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比从前更能用心灵和诚实吗？我跟孩子讲话的时候比从前更有爱更有 patience 吗？我对我的妻子比从前更体谅吗？我在查经的时候比上一次更有高油吗？我在我的服侍扫厕所的时候，我比我上次做得更认真吗？我当招待的时候，我比上一次更准时来吗？弟兄姊妹，我们不管目前的现阶段是什么，我们都要从现阶段中不断的追求长进。只有一个不断进步的人，才可能达到他自己人生中的卓越。你不需要去跟别人比。保罗说：“不要去跟别人比，不要论断，人都不要来论断我。”他说：“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他所要追求的就是讨神的喜悦。他只有一件事情，他的标杆也只有一件事情。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要向着高杆直跑，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有姊妹，他整个的心就是得基督，得基督，得基督啊！所以我讲到人生的资源，第一件事情就是环境，第一件资源就是我们所有碰到的机会。世界上的人只有遭遇，只有环境，他不见得都是他的机会，但是对神的儿女们来说，每一个环境都是机会。都是我长进的机会，都是我被改变的机会，都是我在主的面前能够被主用来祝福别人的机会。阿爸们，所以不可以浪费的。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有碰到大的事情才叫机会，天天都是机会，每一天的事情都是机会。所以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平凡，就决定我们这个人能不能过出不平凡的生活。你看圣经里面大卫，他根本就是原来做非常平凡的生活，他被他爸爸打发到伯利恒的野地去放羊，他家里面明明有八个人，八个孩子，就是他老幺丢到旷野里面去放羊， 连撒母耳大限之来，全家摆宴席，整个城摆宴席，他这个老妖还在外面放羊。但是他就是在他最平凡的生活，最不被人注意的角色，甚至被人这个歧视啊，这个不公平对待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却忠心于他所处的环境跟角色。他就认真的养羊，当熊来的狮子来的时候，他为了保护羊，他冲上去就跟狮子打架。其实你知道，就在他的中心，在他的平凡环境里面，他那个勇士的生命被建立起来啊，他那个牧人爱群羊的生命被建立起来。也当神把他放在宝座上的时候，他对他的百姓充满了爱。当神把他带到哥利亚面前，这么高大的哥利亚，输入神他的百姓，输入扫罗的全军40天军队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倒哥利亚，但是最确定一个19岁的大卫，一颗石头就把哥利亚打下来。弟兄姊妹，这都是在平凡的生活里面走出来。以利沙不仅仅要求得到双倍的胜利，圣经上里面讲到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正好是以利亚的 double， 他比他的师父还要多的神迹啊，青出于蓝。可是圣经上讲到，当以利亚呼召以利沙之后，只用一句话形容了他这一段的时间，就是那倒水在以利亚手上。你就发现他被放在一个非常卑微、隐藏、好像不被人注意的环境里面。他所做的就是以利亚要洗手的时候，以利亚就赶快倒水在他的身上，像个仆人一样，这么卑微、这么平凡的生活，但是神却在以利亚的身上塑造出这么伟大、属天的生命。弟兄姊妹，不要小说，我不是否定读神学院哈，我也鼓励大家加入香伯牧的这个培训中心啊，这个是我们各方面的培训，但是最重要的乃是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是不是在这里接受神界的圣灵调度万事，在我们身上伟大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我们的生活跟世人其实常常是两样的，我们只是多一个依靠就是了，碰到难处来祷告神，碰到困难有弟兄姊妹的扶持。可是我们的人生的追求跟世界上没有两样，我们一样追求加薪，一样追求成就，一样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可是如果有基督，而且不仅仅有基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标杆，是我们清楚的标杆。像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他这个标杆这么清楚。夫妻吵架，孩子不乖，生病，公司被 lay off， 不小心撞车啊，碰到别人欺骗我们，我们都会有这些遭遇，人生里面一定有的。在这些遭遇里面，我们却可以得到祝福，而且就连我们最平凡怎么过生活，神都在塑造我们，都在改变我们。所以我说，我很喜欢以前有个老姊妹来我们中间交通哈，他说有的人休息的很美，有的人休息的很丑，有的人忙忙的很美，有人忙忙的很丑，有没有过？都不在乎我们外面的生活是什么，而在乎我们里面是什么；都不在乎我们外面的遭遇是什么，而是我们在这些遭遇里面，我们是不是清楚的知道我在追求什么，我要得到什么？而且关键是在于我们的眼睛是不是正被神开启了。原来基督真实在一切的里面，所以我从前才会跟你们说，原来一个那样子欺负我的老板，后来成为我很大的祝福。他每次骂我，找扰我，到我天天头痛都不想上班。可是当时把这句话一开了以后，同样的老板，同样的骂，同样天天的这个难处，可是却成为我属于生命一个极大的祝福。他每次在那里骂我，里面就在感谢神。因为里面我觉得这是神在这里塑造我们，神在这里改变我们，神让我们在这里经历，然后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更大。所以一个人当他真正认识的时候，他一定会积极的追逐，不停的长进啊。那我在这里呢，这次的这个 homework 里面，题目里面我列的圣经里面，我随便挑的，不是随便了，花一点功夫，我挑的10个，凡事。既然讲凡事，就表示说我们生活里面天天常常会碰到的遭遇。那我怎么样子在这些凡事的里面，我能够靠着主，我真的把它当作机会，我让主居首位，我让主的生命在我里面得胜，我在主的面前，我拣选耶稣。这里10个，给大家至少挑一个， 到三个哈，因为有的人真的是很追求，他要三个，那有的至少请你抄一个啊，未来的两个礼拜好好去操练。例如说，第一个凡事蒙他喜悦，你就向神祷告。如果这个是你未来两个礼拜要学的，那么每一个环境都是一个机会，让你来操练怎么样子我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能够凡事上讨他喜悦。第二个是他凡事上居首位，第三个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第四个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我是怕写太长，底下的这个二事要境界不做啊，就是讲到每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去 test 啊，这个 everything 要 test the old thing， 好的要去持守，恶事要不做。那我们经常环境里面都有的，有个今年是二十了，我大概两个礼拜以前，啊，有一天这个开车回家，我实在很累了哈。我们家旁边，这个卖饮水的那个店里面有卖《世界日报》哈。我那天就一看时间还可以，我就想去买一份报纸回家看，然后我就从我的口袋没有钱哈，就是没有任何空余，他又不喜欢收那个二十块的钞票，然后呢，我那天开我儿子的车，那个 Aaron 的车，他人在上海。然后我就拉开他的 compartment， 哎呀，好多 quarter 在那里，我就很自然的就摸了两个啊，准备要去买。我才摸的时候，里面就突然不平衡哈，因为他如果在家的话，我就会拿啊，因为我回到家我就可以还给他，我说我刚刚用了你的钱。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哈，因为他又不在家，我怕我拿了钱以后我忘了还给他。所以我里面就有个不安，那我就说服主了。我说好吧，那就不用。虽然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不知道哪一个哥哥跟我爸爸讲说这个，啊，说爸爸那是笔是我的。那我们家的家教，我爸爸就说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还是你的我的。啊，所以我们家的家教就觉得这个孩子本来就是应该给爸爸妈妈的哈，这个连你都是我的嘛，你有什么东西不是我给你的呢？啊，所以我照理说要拿那个锅子是理直气壮的，而且我的孩子常常也主动体贴我们，有时候他们像大儿子下班啊，他又看不懂中文，他经过店会帮我们带一份报纸回来，所以我跟自己讲理由，可是讲理由里面就平安就不在了哈。那我这个不是恶事。但是我现在就是说你很多的小事情其实在生活里面你要操练，你要去经历，其实每一个环境我们都可以长进的，真的都可以长进的。所以我就决定只好不看报纸就回家了啊，就是少看一次也不会怎样。但是我去当我这样一顺服的时候，我就很喜乐，我觉得今天圣灵就是在我们里面，他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他来改变我们，他来塑造像基督的性格啊，他来让我们真是以神为中心，不是光讲大道理的。你意象可以长得这么高尚的属天，可是最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活得出来活不出来，很小的事情其实我们愿意认真的话，你真的发现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当你认真的话，你发现很多的事情每一个环境都是机会，都是我们学习，都是我们长进的机会。这里讲到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啊，可能公司最近正好 lay off， 你不要怕。啊，这医生最近正好讲，昨天窦弟兄说的哈，突然腿红红的，要长块东西了，先不要怕，我准备先祷告。我跟你讲说，就算长了癌症，主一样会把够用的恩典给我们。啊，所以更何况还不知道呢。啊，所以不要怕，啊，主会负责的。第六个，凡事都不亏欠人。第七个，凡事都当造就人。你愿不愿意 make me a blessing？让我成为祝福，成为你的祷告。那么今天开始，所有跟你接触的人，你就立了一个心志，消极上我绝对不让他从我身上受亏损，实际上我希望我能够造就他，我能够成为他的祝福。我讲一两句鼓励的话，安慰的话，问候的话，我看见他抱孩子拿东西很辛苦，我过去帮一下忙，多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在凡事上成为别人的祝福？这都是机会啊，你不要说我没有机会啊，机会都在，邻舍就在我们的眼前，不要说谁是我的邻舍，都在旁边。第八个，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啊，这个也是很大的挑战。你能不能像保罗讲到一个地步，就是不管任何事情你看我都可以做你的榜样，你都应该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我活着就是他。第九个，
应当一无挂虑。既然有 worry 的请举手好吗？心里面会有 worry 的会好， 我也一样举手，对不对？但事实上告诉我们，当 worry 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历神一个很好的机会。当忧虑烦恼来的时候，我们就操练嘛，啊，不是只是说我不要有过忧虑，主已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把忧虑卸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这是操练第十个，凡事谢恩啊，我没有时间去思想了。但是我现在想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平凡，但是不平凡的生命，就是借着平凡的生活塑造出来。以至于当有一天我们碰到特殊的遭遇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生命和信心去面对、去胜过。不然很多的时候在环境上我们都垮倒。而第三个，要真正的活出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就是要借着每一个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操练活出来的基督。既然基督已经是我们的生命了，神已经把最好的礼物给我们了，就是他的儿子。然后神又把他的儿子画在每一个环境里面，让我们天天都可以经营他、经历他、得着他。那么底下我们接着挑战，就是怎么样在所有的环境里面我们活出他来。啊，能够不再是我，是主。我们今天靠着主得胜。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主三次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不晓得可不可以问一下弟兄姊妹， 你觉得最近主的恩典好像不太够你用，你的难处太大，大到一个地步你觉得疲倦，觉得 worry， 觉得担心，觉得害怕，觉得力不能胜。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举手？ 我常常有，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要客气举手？有哈。所以其他弟兄姊妹都处理的还蛮好的。那我为你们感谢神。我跟你说哈，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常常这样讲，我常常这样祷告，可是我们常常用不出来。而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就是觉得常常不够用。所以当施布真 Charlie Spurgeon 他有一次在很大很大的难处里面，他几天都也没办法安静吃饭，也没办法安静睡觉，那个难处常常他不得了哈，很重的时候，他那天就趴在家里面祷告，他都没有力量了。他突然看见他客厅家里面挂着一个牌子，已经挂了不知道多少年，非常熟悉的牌子，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都已经看得太惯了，但是他现在就是明明就是很明显的主的恩典不够用，因为他被打跑了。就在他跪在那边看着这句话的时候，仇敌也在那里嘲笑他的时候，圣灵突然在里面提醒他，那句话里面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那个动词是用现在式，而且他特别用不同的颜色啊，例如说原来是黑色的字，但是这个字这个动词我的恩典是就在这个时候是够你用的，现在是就是 always 永远够你用，不是过去曾经够你用，也不是将来一定会够你用，而是 every moment 就是现在，就在这个时候够你用。当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圣灵提醒他，他整个皮的信心就站起来。弟兄姊妹，我常常在主的面前就是有一个不甘心，每一次当我自己觉得力不能胜的时候，后来主开我的眼睛，当我每一次力不能胜的时候，就是我蒙大恩的时候。他说他的恩典够我用，我觉得不够用，是他出问题还是我出问题？当然是我出问题吧。哎，你们怎么都不行，不要怕我难过嘛。当然是我于宏杰出问题，是我的信心不够，我的感觉不够，我自己的对主的信任不够，所以我觉得恩典不够用。但是他说够用，就后来我每一次觉得不够用的时候，我就向神祷告，我说主，我谢谢你，你让我觉得不够用，那么现在就照着你的应许，把我带到我可以见证够用。所以每一次你觉得不够用的时候，不要信仇敌的当，就开始灰心痛苦埋怨，反而是应该感谢神，我又蒙恩了，我又可以经历得到恩上加恩，更多的恩典，因为他说够用就是够用。所以当我每一次这样凭信心玩的时候，我就发现神的恩典真的够用。下次在碰到难处的时候，我又觉得不够用，还是跟神要，我跟神继续，然后我就发现恩典真是够用。就是那样，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好，对环境，对尤其对难处，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态度，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我们蒙恩的机会。 我受苦，我担心，我害怕，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不仅在这里，我要向神祷告，我要在主的面前支取他所说的够用的恩典。好，这是一个蒙恩的机会，让他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可以得胜有余。这不仅仅只是勉强过去，他说是得胜有余，远远的过去了。全世界跳高冠军好像是跳两米多哈，你给他放一个一米高的竹竿，对他来说足足有余。所以这次纪念制度在我们里面呢，他就是要叫我们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保罗知道这个以后，他就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附庇我。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怎么样？就什么时候刚强呢？”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不是是没有用佛的心情去运用，所以我就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更软弱了，越讲越软弱，越讲越灰心。但保罗不是这样，保罗说我是喜欢夸基督，所以当他夸自己的软弱的时候，让基督的能力来复辟他。这句话是关键。我们只夸自己的软弱，这夸完还是软弱。保罗是夸完软弱以后，他让基督的能力来复辟他，有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弟兄姊妹啊，都在啊，要不甘心，一定要经历，一定要得着。真的，好，我想我们所有经历过的人都可以跟大家做这个见证哈。然后第二个就是长出活出基督来，就是我们要在各处显扬那认识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啊，能够借着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不仅仅得胜，而且是活出信主。所以这个因为有福音朋友有新来的，我有一个例子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我讲完就结束哈。是讲到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在龙这个乡下听见别人这个房间里面出来一个破旧很难听的一个钢琴声音哈。那么当这个伟大的这个音乐家在外面听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进去跟那个主人借他的那个破旧的钢琴。那么他坐在上面一弹的时候，就弹出了非常美妙的音乐。所以那个农家村主人想说，怎么可能我这么破烂的音乐，这么破烂的这个钢琴，很多的键都已经坏掉，都变音了，怎么可能有这么美妙的音乐？但是这个伟大的音乐家告诉他，他说你刚刚在里面弹的时候，我在外面听，他说我认识你的每一个键所发出来的音乐。他说我现在所弹的这首曲子是完全针对你的 keyboard， 你的键盘，你的里面所有的每一个所发出来的音，我为他特别做的一首曲子。弟兄姊妹，这个不是音乐硕士博士做得到的，这是音乐大师才做得到的。今天你我的遭遇，如果就是完全是我们自己去处理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苦不堪言，很多的噪音，很多不和谐的事情，很多那些音出来的时候就触动我们的痛苦，让我们觉得可怕，觉得不想听，不想去回忆它。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整个人生跟基督跟这位伟大的神发生关系之后，他让我们所有人生破碎的人生，痛苦的人生，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家庭一些伤害，所有我们人生的这些遭遇，如果在他的手里面经过的时候，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他就有价值。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他能够让我们所有这些的遭遇，所有有限的人生，我们的资源，我们各方面的情形，都在他的手中达到了最高的价值。有姊妹，这是只有主做得到的。所以我们愿不愿意真的把我们的这一生交在他的手上，我们拣选主，我们要耶稣，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看见基督而来得着基督。我们再请刚才我诗篇上来给我们唱的我宁愿有耶稣好不好，诗歌332首。
在风无边，我
姐，我们请我师父敬畏我们唱的时候，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思想里面的歌词，也让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做一个最智慧的抉择。我们不光在人生大方向上，我们要坚信耶稣，在我们每一天最小的、最平凡的生活里，我们都要耶稣。请两三位弟兄姊妹带领我们有简单的祷告。
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荣耀你的名，有有心有份的荣耀。 完了，我的话，世上能够真实看见耶稣基督是一切有在一切有在。完了的话，世上真的认识你，经历你，得着你，活出你自己，彰显荣耀你的名。后来你在我身上得到完全的荣耀，主我们喜爱你，我们赞美敬拜你。还有保罗说的，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要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他。我们活着就是基督，让我们让所有人看到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耶稣基督的美丽性情在我们身上流出来。主我们心，我们赞美敬拜你。主我们软弱，你恩典够我们所有。我们谢谢你赐下高高的恩典，让我们在凡事上荣耀你，凡事上让我们诉说你的作为，让我们凡事上能够见证你奇妙，见证你的伟大，将荣耀感谢都归给你。阿门。
是把万有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主要带我们这一生真的知道了真实你，也让我们知道怎样在环境一切的环境里面来经历你，是的，让我们不再像从前一样逃避难处，害怕难处，或是被环境打倒，而是让我们把它视为我们蒙恩的机会，视为我们在你面前能够长进的机会。主啊，更是把我们最平凡的生活也都交在你的手中，不再让这些环境在我们手中，虽然因为平凡而被我们浪费了。主啊，真的像不要像那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渔夫啊，把那么多宝贵的机会该有的得着，我们丢到海里去。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有智慧的心，能够爱惜光阴，能够抓住每一个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真是邪恶，不叫我们在做愚昧人，做糊涂人，能够明白主的旨意是如何。谢谢你坚固我们的信心，都起来得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